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生命里充满了选择，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结果。最近有个朋友跟我介绍了一个10:90的生活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做比较好的选择，然后有比较好的生活。今天我想把这个介绍给您。什么是10:90呢？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发生在我们生命里的事情有10%是来自外在客观的环境，我们所不能掌握的，而剩下的90%却往往取决于我们对这些事情是怎么反应。什么是那10%我们无法控制的呢？比方说车子抛锚了，班机延误了，东西被偷了，突然停电了，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剩下的90%可以怎么发展，我们就有很大的自主权。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有个人在家里和家人吃早饭，他的女儿把桌上的咖啡给碰倒了，洒在他上班的衬衫上。他转向太太和女儿，责怪他们为什么把咖啡放在这么不好的位置。太太女儿不高兴地为自己辩护，他则冲进房里去换衣服。出来以后，他发现女儿因为一直坐在饭桌前哭，错过了来接她的校车。太太必须马上出门，所以他得送女儿上学。因为快迟到了，他车子开得特别快，结果被警察拦截，被罚了一笔钱。到学校以后，女儿一声再见都没有说，就冲进教室。他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慢了半个钟头，坐下来以后发现公事包忘了带，所有要处理的资料都在里面，接下来一天都糟透了。为什么这天这么糟呢？是咖啡造成的吗？是女儿造成的吗？还是警察造成的？都不是，是他对这件事情处理的方式造成的。如果他换一种反应，我们看看一天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咖啡杯倒了，女儿眼睛一红，要开始哭。她马上说，没关系，女儿，下次小心一点。她赶快进房间换衣服，出来以后拿好公事包，往窗外一看，女儿正要上校车，回头对她招招手。她和太太互道再见，按时间出门，早5分钟到办公室，愉快地和同事打招呼，开始快乐的一天。您注意到有什么不同吗？都是以一个小灾难开始，因为反应不同，一路的发展以及结局都大不相同。咖啡杯倒了，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那10%，而接下来的90%可以怎么样进展，取决于我们对那10%的反应。生活里处处都充满了这种10:90的例子。比方说，如果有人对你说了不中听的话，让这些话从左耳进右耳出，不要听进去，让它影响你的心情，对那个人适度的回应一下，然后就离开。如果您勃然大怒，做了错误的反应，您可能会因此失去一个朋友，或是失去您的工作，或是血压上升，伤了身体。如果有人在路上超您的车，您会不会大发脾气，按喇叭，或是开口骂脏话，还是加快速度去超他的车？他超您的车，您只因此慢了10秒钟，有什么关系呢？ 不要让它破坏您的心情，做出不当的反应。班机延误，把脾气发在空中小姐身上有用吗？她又不能控制飞机的起飞。不如利用那段时间读点书，做个计划，写封信，或是跟周围的人聊聊天。老板突然请您走路，有人是把自己关在家里，怨天尤人，自哀自怜，让周围的人为他担心，也有的人内心不平，企图报复，这些都会带来一连串不好的后果。不如把精力时间花在找新的工作上，或是充实自己，创造新的机会。天无绝人之路，那剩下的90%还是大有可为的。10比90，我们能决定远远超过我们所不能决定的。当那10%发生的时候，不要立刻冲动的反应，停下来稍微思考一下，您人生的走向会因此大有不同。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使徒行传5:21-26，那使徒在教训人的时候，这些抵挡福音的，这些在上掌权的这些人，也就是这些撒都该人，这些名义上为神的祭司的人，但是实际上已经背叛神的人，他们就要来，要把使徒从监狱里提出来，要站在他们所谓的权柄的位上来审判使徒。但是这时候他们发现有一个更高的权柄，因为这些使徒他们被释放了，并且他们是被神释放了，因为讲得非常清楚，那个监牢的门关得严严的，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但是使徒们就不在监牢里，说明这是一种不是来自人间的力量，不是一种人间的权柄来释放的这个使徒。这个时候就看到一个天上的权柄和地上权柄的一个冲突。当我们在地上看到这样的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服从谁？这是我们心里要清楚。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们，他被天上的权柄释放，他也遵从天上的权柄而不是地上的权柄，因为地上的权柄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传讲福音，但是天上的权柄命令他们奉耶稣的名把这福音传到地极，所以他们服从天上的权柄，在殿里，就在他们的掌权的地方，在这里传讲神的福音。只有神的福音在这里传讲，这才是神的殿。如果禁止神的福音在这里传讲，这里也就不再是神的殿。所以使徒们在这里按照神的命令在这里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当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不知道该如何。那么守殿官和祭司长，他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道将来如何，他们是有限度的，他们的权柄是有限度的，面对天上的权柄，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这是他们的悲哀。那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你明明知道这是来自天上的权柄，你还不顺服，并且你说还不知道如何去做，那就是在抵挡，你在不顺服天上的权柄。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因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有权柄，但是发现一个权柄比他们还高。但是呢，另外有一个人就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这就是一个矛盾。你们的权柄把这些使徒关在监里，但是他们在殿里教训人，说明这个殿的主人神已经把他们释放了，他们在顺服神的旨意，在地上传扬神的福音，在教训人。所以这些守殿官他们再去带使徒的时候，他们就不敢用强暴，而是和和气气的。一方面他们因为天上的权柄而迷惑，另一方面他们也害怕百姓，因为这些使徒明明是被神所释放的，有一个明显的神迹，他们之前医治了一个人是一个明显的神迹，他们被神奇的释放，这是个明显的神迹，现在这些人奉着神的名在地上传扬一个来自于神的信息，这些信息就吸引了这些百姓。不管这些百姓将来如何，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些百姓是被这些使徒被神所吸引的。当这个地上的权柄想要用强力来去压制这样的福音的时候，他们是不敢的，因为他们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 因为百姓的心里其实是装着神的。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一直在盼望神的国的到来，这个时候他们就很难被迷惑。所以我们看到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如果奉着神的圣灵在地上讲福音，遇到抵挡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神的灵神的道会吸引人，神的权柄会高过地上的权柄。地上能够锁住我们的身体，它锁不住我们的心灵。地上哪怕锁住我们的身体，只要神愿意，也会瞬间被释放。地上的权柄是有限的，神的权柄是无限的。地上的人不知道将来如何，神知道过去、现在和将来。地上的权柄是要靠强力、靠暴力去压制人的，来自天上的权柄是靠着爱去吸引人的。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在这地上放胆传扬神的福音，因为神的能力、神的权柄、神的爱、神的圣灵和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他承诺我们，他要和我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末了，他如何应许也如何的成就。我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们的命令，我们所接受的命令，我们的使命，就像这些使徒们一样，在地上靠着圣灵的能力放胆传扬神的福音。这是我们的命令，这是我们所接受的命令，这也是我们要顺服的权柄。感谢神。
我记得我的公公曾送给我一件传家宝，一条珍珠项链。他告诉我，这些珍珠是在日本距离他居住不远的地方收获的，他在那儿生活了大半辈子。这些珍珠呈乳白色，发着温柔的光彩，每一颗都很完美。我的丈夫 Ken 帮我把它戴上，我不禁来到镜子面前欣赏。泰达爸爸给我讲了珍珠是如何生长的，把一颗微小的沙子植入活着的牡蛎体内，使它成为一个带有刺激性的外来物，而牡蛎没有办法将它除去，就一层又一层的用乳白色的分泌物将这颗沙子包裹起来，直到这个刺激物变得光滑圆润，牡蛎可以接受为止，它也就此成了一颗贵重的珍宝。其他的宝石可能是由石头和水晶制成，可能是被从地下的矿井里挖出来的，可珍珠却不然。跟其他珍宝不同的是，珍珠是从活物中提取出来的，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思想吧。它们是从一个克服了折磨、克服了痛苦的生命中所生长出来的，难怪它们是如此的独特，如此的珍贵。马太福音13章说，天国好比一个商人寻找贵重的珍珠，当他发现了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来购买那颗珍珠。朋友，你要知道，耶稣就是那颗极其珍贵的珍珠，它是无价的珍珠。不同的是，我们的救世主是有别于其他的珍宝的，他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生活，超越了苦难和痛苦，也超越了死亡。他是至高无上的，他那源源不断流出的爱来自一个因伤痛而受到伤害的身体，他成为了我们的榜样。他把我们和所有珍视上帝无价友谊的其他基督徒结合在了一起。现在在我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的刺激，我的外来刺激物不仅仅是这微不足道的40年来的四肢瘫痪，我的身体日益衰老、疲惫、脆弱，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况并没有改善，但神的恩典仍在一层又一层的添加。当我把所遭遇的刺激以及轮椅给我带来的负担向神呈现时，神接纳了，并将每一项都变得圆润，让人容易接受。这全是因为他用帮助和希望来一层一层遮盖。奇迹是， 我曾经遇到过的刺激物，比如我一年前经历的背痛的麻烦，都变成了一颗颗珍贵的财宝。我绝不会把这珍珠般的经历拿来与任何东西交易。所以我想问，你现在生活中的苦难和痛苦是些什么？因为今天蒙上帝一层又一层的遮盖，恩上加恩，你可以征服死亡及你生活中的苦难和痛苦。当你这样做时，我确信你也将会看到神带领你所走过的经历，虽然你不愿意再经历一次，我相信你会看到你所收获的智慧之珍宝，万事归于耶稣的荣耀，那一颗你绝不会拿来与任何其他东西交易的宝贵珍珠。
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line， L-I-N-E， line。 如果查字典， line 这个字翻成中文常常是线的意思，但是有时候它还有别的意思。今天跟您练习几句话。第一， line 是线的意思。 I cannot draw a straight line, so I have difficulty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我线画得不直，所以我写中国字很困难。 I cannot draw a straight line, so I have difficulty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I cannot draw a straight line, so I have difficulty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第二，线有时候跟铁路局有关系。Between Beijing and Shanghai, you should take the Beihu line. 从北京到上海，你应该搭乘北沪线。 Between Beijing and Shanghai, you should take the Beihu line. Between Beijing and Shanghai, you should take the Beihu line. Line 又是跟海运公司有关系。We shipped the soybeans on the president line. 我们雇用总统海运公司运送黄豆。We shipped the soybeans on the president line. We shipped the soybeans on the president line. Line有时候是家谱的意思。Jesus Christ was born of the line of David.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代。Jesus Christ was born of the line of David. Jesus Christ was born of the line of David. Line, L-I-N-E.Line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单字，我希望您常常用 line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line。
The voice of the Lord is over the waters, the God of all glory thunders. The voice of the Lord is filled with power, the voice of the Lord is majestic. The voice
voice of the Lord breaks the cedars of Lebanon. He makes her skip like a calf. The voice of the Lord strikes with flashes of lightning. It shakes the desert sand. Oh, listen and hear as the silence is shattered. With all of creation rejoice. Oh, listen and hear, for one day all the nations will bow at the sound of his voice. The voice of the Lord is over the waters, the God of all glory thunders. The voice of the Lord is filled with power, the voice of the Lord is majestic. The voice of the Lord breaks the cedars of Lebanon. He makes her skip like a calf. The voice of the Lord strikes with flashes of lightning. It shakes the desert sand. Oh, listen and hear as the silence is shattered. With all of creation rejoice. Oh, listen and hear, for one day all the nations will bow at the sound of his voice. Oh, listen and hear as the silence is shattered, with all of creation rejoice. Oh, listen and hear, for one day all the nations will bow at the sound of his voice.
我是三个女儿的母亲，记得小女儿快上幼儿园前，我一方面高兴，总算就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一方面，却又常常将女儿拥在怀里，亲着她可爱的小脸颊，对她说：“宝贝，你不要长大，不要离开妈妈，好不好？”我又是多么想留住女儿可爱的岁月，以及被女儿需要的感觉。父母对儿女的爱是与生俱来，但也是极其矛盾的，抱太紧怕弄疼了他，松一点手又怕他掉下去。爱孩子，管教孩子，如何拿捏是需要大智慧。女儿在青少年时有些叛逆的行为，一位长辈给我管教孩子的大原则是，与道德有关的要严加管教，其他的就放手给孩子自由吧。青少年是开始学习自己做主，对自己负责的阶段。父母若是处处设限，常常插手帮忙，反而剥夺了孩子从错误中学习成长的机会。但是对于很多父母而言，放手不管比管还要难，还要不放心。我对女儿的管教是比较倾向于无为而治，从不过问他们的功课，很多事情他们必须自己摸索，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做决定，自己对自己负责。幸好我们基督徒还有一项利器，就是祷告。不但自己为儿女祷告，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孩子们从小自己向神祷告。只要孩子愿意常常亲近神，顺服神的教导，走在真理的道上，就不至于偏行己路出大错。三个女儿在离开家进大学时，都是对未来充满着盼望，我也为她们能够展翅高飞感到高兴。离家前，我送给每个女儿一张祝福的卡片，其中有一句共同的叮咛，就是要他们多读圣经，祷告，亲近神，让神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小女儿进大学后第一次回家时，递给我一封文情并茂的感谢信，告诉我她进大学以后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她这才发现妈妈对她的影响有多么深远。他很高兴他的母亲是一位以上帝为生活中心的人，并且也教导他们要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他正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着。看了这封信，我的心是多么受到安慰啊！ 小女儿已经得到了我身为母亲能够给孩子最大的祝福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倘若您的孩子愿意向全能的上帝、爱我们的天父寻求智慧，走这一生的道路，作为一个母亲，还有什么不能放心、不能放手的呢？祝福天下的母亲安心快乐。
耶稣不在旅行团中。
玛利亚，这次月检实在不错，可是啊，还是回到家里好。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玛利亚，草窝里有了你呀、草窝也就成了金窝了。
约瑟，你是我的好丈夫，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羡慕我呢。
拿撒勒旅行团的大伙应该都准备动身了，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啊？
准备好了。
好，我去通知队长了。那是停止的信号，幸亏我们在树荫下。来来，我来帮你下驴啊。等一等啊，等我把棉被放在垫子上让你坐下休息啊。你休息休息，松懈松懈，骑驴是顶累人的。耶稣和我会。哎，耶稣这孩子在哪儿？我以为大队一停他就会来的。
约瑟，我正在想，自从离开耶路撒冷一整天就没有看见他。
对呀、我也一直没有看见他。可是玛丽呀，没关系，他还是个孩子，他可能和其他的孩子们在一起，或者正在帮助别人呢。
哦，约瑟，我们只顾着说话跟找朋友，完全忘记耶稣不在我们身边了。哎，我们怎么把他忘了一整天呢？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委托我们照顾他的。
玛丽亚，你别哭嘛，别烦呢，我去找他，我马上把他带回来。
我到处找遍了，玛丽亚，就是找不到耶稣。
真的吗？
我到处问了人，小孩、男人、女人都问遍了，没有看见过他。他不在旅行团里，他一定留在耶路撒冷啊。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马上回耶路撒冷去找他呢？
不好，玛丽亚，我们一定要等到天亮。太阳出来前，只要看得清路，我们就动身啊。
约瑟，时间过得好慢呢、路途好长啊。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呢。那儿就是耶路撒冷城中的一座塔，我们快到了。
我们会很快就找到耶稣了。
太阳快要下山了，天一黑，找人就难了。
上帝啊，帮助约瑟，使他能找到耶稣。你是知道那孩子在哪儿的。哦，主啊，饶恕我们不小心的错误。上帝啊，求求您。
玛丽啊，我找不到他，人家的门都关上了，街上又没有人。
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天亮吗？
对，可是明天我们一早就开始。
对不起，先生，你有没有看见一个12岁的男孩，有这么高？他叫耶稣。
啊，没有，我好像没有看到。哎，
我们从耶路撒冷城头找到城尾，就是找不到他。
约瑟，我们还没有到圣殿的院子里去看过。
那倒没有。不过他又在那儿做什么？那儿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典礼或节目。
还是去看看的好啊。
啊，对对。他也不在圣殿的院子里。玛利亚，我看你再也走不动了。还是到台阶上休息休息吧。
谢谢你。
老师，我有个问题。
嘘，我好像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是耶稣，是他的声音，从那个屋子里传出来的。
哦，我们进去看看啊。
你有什么问题呀？
我们怎样才能了解圣经真正的意义？是借着讨论，还是进学校，或者是借着深思祈祷和默想呢？
嗯，理解圣经最好的方法是听从我们受过解释训练的人，接受我们的话作为真理。
嘘，别打搅他们了，我倒要听听耶稣的回答。
同时到一所优秀的拉比学校去学习，我们能把圣经的意义传授给你，你自己不必胡思乱想。
不过，老师，假如我们顺从圣经，是不是可靠呢？
应该是可靠的。是的，我可以说是可靠的。
我相信默想和研究圣经就是顺从圣经的教训了。诗篇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嗯，你记忆的圣经经文倒真不少。
我很喜欢耶利米先知所说的，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其余的年轻人有问题没有？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嗯，问吧。
你想我们是因为惧怕上帝才顺从他吗？
是的。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上帝是为复仇的上帝，他是严厉的，他的要求是很多的。凡不顺从的人，除非他们认罪，献上规定的祭物，否则就要受到毫无怜悯的惩罚。
我认为好多人都不了解上帝。耶利米先知曾经讲过，耶和华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段经文听起来，它并不是严厉的、报复性的，而是非常慈爱的。
我们过去带他回家吧。
深，好吧。
可是上帝的性格并不是人类能够完全了解的。
上帝指定了祭司和文士们解释的圣经才是你应该学习的。
孩子，
妈，
来，我们必须要回家了。
好的。
孩子啊，你已经3天不见了，你应该知道你爸爸跟我是多么的伤心。你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耶稣的回答使约瑟十分困惑。至于玛利亚，在他心中了解他语言中的真正含义。玛利亚心里自己思想，
他父的事，研读了解上帝真正的性格和经文，并且将这些教导别人，是在他世上的工作。上帝啊，帮助我，使我成为你儿子真实的母亲。啊，上帝啊， 帮助他从事和完成你的使命。主啊，祝他有力量日日长进，遵行你的旨意。
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听众朋友，耶稣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我们要祷告，要把一切的重担交给神，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神会把我们的担子拿去，换上他的平安给我们带回来。基督徒的生活充满了这样祷告得神帮助的例子。高青是一位基督徒，她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她祷告的故事。
有一名叫哈拿的妇女，一直未能生育，因而受尽了旁人的羞辱，她的心中十分愁苦，就痛苦地哭泣着向耶和华不住地祷告，求神赐给她一个儿子。在她的祷告中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了，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哈拿后来没有忘记耶和华的恩赐，将刚断奶的撒母耳送进耶和华的圣殿侍奉终身。撒母耳成为被耶和华重用的一个著名人物。这是圣经中记载的一个普通女人的故事，是在圣经的撒母耳上记第一章第28节、第二章第1节到第11节。哈拿将信心全部寄托于神，深信神的威力和慈爱，通过祷告求神的帮助。这位普通的妇女所求的既不涉及国家兴亡，也不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大事，对世人来说只可称得上是婆婆妈妈之类的家庭琐事，可这位造天造地全能的真神竟顾念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遇到困难和烦恼，常常留给自己来解决，长时间解决不了，无疑会给家庭生活带来阴影，还有的去找算命先生、心理学家或信得过的朋友。其实我们完全不必要独自面对家庭生活的困难，我们也应该像哈拿一样，通过祷告将这位全能全知而信得过的神请进家门，替我们排忧解难。每个做父母的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向自己犯错的孩子大声训斥的毛病，我们也知道这样做的效果很不理想，或是严重的挫伤了孩子的自尊心，或是更加激起了孩子的逆反心态，可就是难以改变自己。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从我的孩子刚学走路起，我的脾气就开始随着孩子因无知犯错的增多变得越来越急躁。孩子们一闯祸，我就一定会大声地训斥他们，想以此而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可我后来发现，孩子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我的声音上了，却忘记自己所做的错事。从几年前我就发誓一定要改一改自己的脾气，照着书刊杂志中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做了，开始还有些收益，可时间一长却依然如故。我不是不知道向孩子发脾气是错的，因为圣经中有这样的教诲，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相反要用主的教导培养他们，这是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只是我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不能够首先想起圣经上的话，发了脾气 然后又悔恨不已。我丈夫虽然经常提醒我，因去上班不能总在我的身边，我可以向谁求助呢？哈拿的事例深深地启发了我，我决定像哈拿一样，通过祷告将内心的痛苦全部地交给神。我的心中坚定神一定会帮助我，因为我所求靠的神就是那位耐心听哈拿祷告并顾念哈拿的神。也不知道祷告了多少次，我耐心期待的奇迹的发生。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神的呼唤，也没有看见神的踪影，我却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灵魂上的变化，而我的亲人和朋友们都发现了我脾气上的改变。记得有一次我带孩子去拜访一位朋友，朋友谈到我们这次来跟以前变化不小，再也没有看到我大呼小叫的吵孩子。正说着，我忽然听到两岁的儿子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惨叫了一声，然后大哭起来。我冲进那个房间，看见四岁的女儿手里举着一个卡子，她急切而认真地向我解释说，弟弟的耳朵里有很多的脏东西，我在帮忙清理。我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泪水如雨而下，我不住地向神祷告，求神保住我儿子的听力，祷告我的心情会平静下来，不至对那已经吓坏了的女儿大声训斥。就这样，我靠着神的力量改变了自己，教育孩子的收效也因此而大大的改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难题，可惜的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忘记的祷告，恰恰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圣经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他就该祷告。这是在圣经的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在祷告时，我的视线不能不从足以令人悲观的苦恼，一下子转移到全能和慈爱的神的身上。我意识到神的存在和我对他的依靠，因此我就不再孤独，不再绝望。在祷告时，我有机会反省自己，看到我生活中与神的意愿不符之处，进而完善自己。在祷告时，迷路的我受到了指引，困惑的我得以清醒，软弱的我获得了力量。祷告绝不仅限于我的自言自语，而是我和我的创造者在心灵上的沟通。在祷告时，我对神的信心和顺服得以加强，神和我接近，就如同住在我和家人中间。耶稣曾说，如果一个人爱我，他就遵守我的教导，而且我父也会爱他，我们会来到他那里和他生活在一起。这是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请想象一下，与神为伴的家庭该有多福气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愿你们也通过祷告将这位永恒的神请进你的家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的儿子出生于亚洲，他太太出生于非洲，他们两个人怎么能够认识成家，比翼双飞呢？这爱情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基督徒对结婚和家庭的看法。我们都很熟悉家庭这个名词，但是有没有想到家庭这个制度从哪儿来的呢？我们都有父母，自己也许也是父母，但是有没有想到最早的家庭是怎么样成立的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家庭制度的开始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家庭制度是天上的神所设立的，人类共同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是神创造的。由此可知，家庭制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因为人类的进化而造成的，乃是神为他所创造的人类特别设计的。圣经创世纪第二章记载说，但是动物当中没有一个适合做亚当的伴侣，好帮助他。于是主上帝使亚当沉睡，他睡觉的时候，主上帝拿下他一根肋骨，然后再把肉合起来。主上帝用那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把她带到那人的面前。亚当说，我终于找到我骨里的骨，我肉里的肉，我要叫她女人，因为她从男人出来。因此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跟他的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由此可知，家庭制度是神所创造的，是神祝福的，因此家庭应该是一男一女。那么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同性恋等都不合乎神的旨意，都是罪。圣经又教导我们，在原则上美满的婚姻是终生的，而且它的根基是两个人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爱，两个人都要对配偶和结婚承诺忠心。我曾经问过一些人，家庭的目的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成家？我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譬如有人说，家庭的目的是为了人能够找到幸福，也有人说结婚的目的是传宗接代等。我朋友们所提出的这些答案都有他们的价值在，但是我认为这些还不是婚姻最基本的目的。难道因为时常面对各种困难而很难感到幸福的家庭就不能快乐吗？没有钱的家庭因此就不能算是成功的家庭吗？我不同意。没有孩子的家庭不美满、不完全吗？不能生育的家庭因此就失败了吗？不可能。那么圣经又告诉我们，人在世上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的名字，是要为永生做好预备，夫妻二人也不例外。丈夫妻子共同生活也应该荣耀神的名字，应该为永恒做预备。我的儿子谢一方28岁结婚，我和妻子什么时候开始想到他的伴侣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很早就开始为一方的未婚妻祷告，发现我太太怀孕以后，我们就开始为她终生的两半祷告，祈求神希望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家庭要养育一个女孩子，到时候可以嫁给一方的。听起来很简单是吗？一点都不简单。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最希望一方一定要娶一个基督徒为妻，希望他们的背景、价值观念和生活标准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 共同观念和目标会帮助夫妻两个人成为美满快乐的家庭。第二，我们认为最能影响一方能不能够上天堂是他的妻子，所以很早就祈求天父参与为一方预备一位爱神、愿意荣耀神、遵守神诫命的妻子。神是不是垂听祷告的神呢？太太怀孕的时候，我们住在亚洲，没有想到在非洲会有一个基督徒家庭养育一个女孩子。在神的带领和安排之下，时候到了，让一方和 Tammy 甜美认识、谈恋爱、订婚、结婚。感谢神，他们两个人的家庭背景、价值观念、生活标准都是一样的。他们两个人愿意荣耀神的名字，互相协助，为未来而预备。朋友，我相信您也要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与配偶共结连理。请让我劝您多读圣经，明白设立家庭的神对家庭的观念和教导，让这位神做您家之主，以荣耀他的名字为您家最高的目标。愿神祝福你，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以及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